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事局中环，我是黄蓉。今天我们讲下习近平拉了张又侠之后，局势到底是稳定了，抑或是更加危险？这样习近平为什么非要拉张又侠不可？今次的断臂式清洗，将最后一个能够在军队形成制衡的重量级人物铲除，换来短期控制，更是就将整个体制推入更深的恐惧、内斗和失控风险。更荒谬的是，习近平布阵黄灯笼应付赤马红洋劫，受到反噬。刘振立的妻子呼吁放人，抖音再出现禁歌狂潮，打倒共产党，逮捕习近平的歌声在赤马红洋年的前夕洗版。习近平的三招能不能够化解中共危局呢？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我们先讲张又侠，他不是普通的将领，是2022年二十大那阵在七上八下，即是67岁可以留任，如果68岁或者以上就离任的惯例已经打破的情况下，72岁超龄留任的军委第一副主席，那阵时外界一致都认为咁系习近平对佢绝对信任嘅象征。换句话讲，张又侠唔系外人，系习近平亲自留低嘅人。咁而家点解突然又要向佢喐手？如果真系贪腐，完全可以等佢出年静静退休，体面下台。而家偏偏选择系公开拘捕，而且用极重嘅定性，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意思就是挑战了习近平的绝对军权，那就不是反腐，而是政治安全的问题。那不只是张友侠倒台，而是习近平和最亲密军队盟友关系破裂，可能摇动整个枪杆子维系的体制平衡。习近平为什么突然这么急？由二十大到现在，习近平已经完成三连任，下一个关键时间是2027年中共建军百年。华盛顿史丁生中心的中国问题分析师孙敏表示，习近平急于行动可能意味着他试图在2027年下届党代表大会之前消除任何潜在的权力挑战，完成他第四任期连任的报告。这样问题就来了，军队边个有能力在这个关键时刻对他形成制衡？答案只有一个，张友侠。他是红二代，是对越南作战实战的将领，是军队资历最深的一批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不是靠拍马屁上位，而是有战功、有旧下属、有威望的。对一个极权领袖来讲，这种人就最危险，不是因为他要造反，而是因为他有能力不听话，功高震主。德国政治学家马塞尔·迪尔苏斯指出，在专制体制下做将军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若果你被视为能干而且深受部下爱戴，那就会形成代替性权力中心，专制者会感到威胁，若果你表现差的话，专制者同样不喜欢你。极权体制里面没有友谊，只有利益，今日的盟友听日就可能变成敌人。那其实是独裁政治的铁律，领袖最怕的不是民间反对，而是身边的亲信变成代替性的权力中心。美国史丹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认为，前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委员苗华都落马，张友侠亦都必须要处理，咁就係独裁政治嘅结构性矛盾。专制者唔容许自己下面有一派独大，为咗集中权力就必须要不断清洗。咁就係史太林逻辑，你越清洗越极权，个人权力就越大，而权力越集中，所作出嘅决策就容易昏庸，最终就会带嚟治理危机。咁就係极权最终会将自己逼到埋墙角嘅原因。他不靠制度和责任运作，只是靠恐惧和忠诚运作。 国际社会担心，当专业将领被清洗，政治将领上位，对外政策会更无尽，因为他们需要用战功来换安全。依照惯例，总书记要落阶层，向各界送温暖和拜年。2月9日至1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和市长殷勇的陪同下，深入科创园区、养老服务街区、新春市集考察。不过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不敢到部队基层去考察，而是在10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以视像方式检查全军战备值班和执行任务的情况，同时向军官表达问候以及祝福。独立自媒体时事评论员杜文发表文章说，将有合势力影响仲未消除，担心被中途刺杀或者政变。习近平已经不敢离开北京落基层慰问，军部高叫多年累积的腐败未铲除，进一步大规模整肃清洗正在进行。杜文之前曾经引述一名军官的说话，说如果习近平够胆落基层，他就将习近平做低。咁睇嚟，习近平以视像方式慰问官兵，亦都系出于保护自己嘅安全策略。喺习近平以元首姿态向各界送祝福，彰显佢大权在握嘅同时 ，X 平台就突然出现刘振立嘅妻子刘小梅军医要求习近平立即放人嘅消息。李小梅表示，刘振立一生始志报国，戎马孔总，80年代。在对越南自卫反击战，他率领部队坚守阵地1年，以较少的代价取得战役的胜利，被中央军委记一等功。他坚称刘振立清正廉洁，从来未收受过任何贿赂，从来未违反过党纪、政纪、军纪。他希望中央立即放人。我们暂时无法核实消息的真假，但是家属公开呼吁的行为，讲明体制内高层政治的博弈进入白热化，而且被迫由内部流出的极端信号，以战功和廉洁为筹码，向最高层直接施压，本质上反映了内部救济渠道的彻底失效，只能够诉诸道德和感情的最后一搏。但是在高度封闭的权力逻辑里面，这种公开挑战程序的举动往往会被视为对核心权威的第二次挑衅，加速博弈的中共。博主私化的博文豪赌一把，绝地求生分析也都似乎与众不同。他说张友侠被捕，蔡奇是真正的操控黑手。有网上传出消息说，豪利蔡奇将张友侠运在南京和大兴靠近的固安县中央警卫局训练营，为了防范张友侠的下属调野战军打过来劫狱，蔡奇掌控的中央办公厅将警卫局原本编制的4000人快速扩展到12500人。司法认为习近平没有胆怕死，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铲除张友侠，好可能是奸臣蔡奇唆摆习近平批准发动军变拉张友侠。他的理由是蔡奇掌管中央办公厅，严密监视中南海高官，可能发现了张友侠反对习近平连任的动向，非常害怕，因为习近平就算无法连任，按章程也都会平安下台，是入了保险箱的。而习近平一旦无法连任，自己这个靠擦鞋上位的奴才必然高危，成为新班子的箭靶。局势翻转之后，他和福建老乡黄小红必死无疑，所以要趁着掌管中央警卫局这个刀把子，一不做二不休，向习近平告密，说张友侠要造反，最好先下手为强，请习近平下令将他拘捕。时事评论员委托认为，司法的分析合乎逻辑，虽然目前还未有实质证据支持，但是蔡奇确实是毫无人性。问题是一个体制如果可以随时推翻自己的人事规则，拘捕副国级官员不经完整程序，要事后补非合法化， 咁呢一个体制嘅稳定性本身就系假象。当规则只系权力工具，咁有每一个高官都喺恐惧之中，恐惧会带嚟内斗，内斗会带嚟决策瘫痪，决策瘫痪或者对外转移矛盾，咁亦即系台海、日本、美国真正嘅担心。好多人将习近平拘捕张友侠理解为派系斗争、个人恩怨，甚至是泄密贪腐。但是旅美评论人士不语骸提出一个更核心的观点，那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那是1929年武田会议制定的政治规矩的必然结果。一句话总结，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海外媒体散播张友侠曾经向美国泄露核机密，外界普遍认为这个罪名荒诞不经，其实罪名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习近平拥有向对手滥用荒诞不经的罪名最高权威，就好像毛泽东将女通外国的罪名扣在彭德怀元帅身上一样。现在习近平的独裁意志就是国家意志，今次张友侠的落马表明中共内部自我修正能力荡然无存，各种矛盾无法通过体制内的手段化解，暴力镇压或者是血腥内战成为仅有的出路。不语骸披露那些红二代、高干子弟或者是干部子弟都好看不起习近平，觉得习近平只是抽中了天字第一号的政治彩票。现在习近平拘捕张友侠，令红二代都自觉红二代身份已经成为一种负资产，因为只有老百姓的细路才贴贴服服对习近平畏首畏尾，令习近平感到优越感，亦都甘愿被习近平驱使，而习近平亦都愿意用普通人，因为他们不可能对他造成威胁。1929年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将党指挥枪由口号变成制度，古田会议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确立了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和党的支部体系，由上到下将军队重新梳理了一次。为了确保党指挥枪，毛泽东费尽心思建立了一整套严密制度，党委制和政治委员制，由军委到连队都有党委和政委，政委管方向、管干部、管机密，支部建立在连上高，而军委主席负责制就是重大决策由主席一个人拍板，军委副主席只是从旁协助。这整套体系的目标很简单，就算是战区司令、军长、司长再有威望，军委和党委体系始终在旁边插旗，任何一个单一军事强人的出现都会被这一张网拆成碎片。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加是将军委主席负责制再度抬高到根本制度的高度，被官方多次强调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生命线。正是这一套机制令十大元帅之中最能够打仗的林彪元帅，甚至在文革期间被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立即就被逼到坐飞机失事，亦都令威望极高的张友侠眨下眼就被拘捕。无规则除，毛泽东留低的党领导枪的政治遗产，习近平受益无穷，而现在习近平拘捕张友侠不足为奇。无灭林，习擒张，本质是一样，不是边个对边个错，而是中共百年政治帮规在度运作，党指挥枪，主席讲咗算。张友侠的倒台不是偶然，是制度必然，但是当制度只是剩下恐惧维持那阵，他亦都会加速走向自己的终点。 大家都知道牙齿甩了还可以植牙修复，但是眼睛一旦受损想救回真是没那么简单。那牙齿和眼睛哪样更加要被呵护呢？我哋日日刷牙两三次，牙齿保养做到足。但系你有冇谂过，由朝早起身擘大眼开始，眼睛就一直工作到夜晚瞓觉先至停，系最后一个休息嘅器官。 而尤其是现代人，日日对住手机电脑至少七八个钟，眼睛的负担比牙齿重好多。我哋喺度向你推荐 WiseQuest 明目冷敷眼贴，日日俾你嘅眼睛嚟个深层滋养，帮你防眼涩、眼攰同埋眼压高，唔好等到眼睛出咗事先至嚟后悔。眼睛都要有日常护理，由而家开始守护你嘅视力啊！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YUE， 享受独家95折优惠。2026赤马红羊年前夕，中国的北京东城、山东济南、河北涿州、四川乐山、甘肃兰州、重庆、陕西西安、山西太原和河南郑州这些地方突然挂起黄色灯笼，然后又紧急拆除。这件事看起上来好像荒诞，实际上是折射出中共的深层不安。过年挂灯笼本来是中国最传统的节日习俗，但是红灯笼象征喜庆，黄色灯笼在民间的语境里面经常会联想到祭祀和丧事。今年多地街头突然成排成排挂上黄灯笼，挂上黄灯笼画面一出，网络哗然。有地方政府说代表皇家气质，有些话发错货。但是老百姓的第一反应就是好像办丧事，好像做法事，这种群体直觉比任何官方解释都真实。黄灯笼挂了几日之后，2月7号民间又传出黄灯笼很快被拆除，全部换回红色。旅居美国的中国民主党主席谢万军发帖说，知情人士爆料，近日当局大搞黄灯阵，想阻止东方圣人出世，但是习近平就意外受到反噬。2026年2月，为了渡过赤马红羊的劫难，也都为了阻止东方圣人出世，习近平指使国家安全部在全国多个城市大搞黄灯阵。为了应付民众，有些地方政府宣称黄色灯笼代表皇家贵族的气质，有些政府宣称是发错货。黄灯阵摆出之后，成百万千万的民众不约而同说，好像是办丧事，好像搞祭祀，难道习近平死了？黄灯阵搞到第三日，习近平突然身体不适，胸闷气促，四肢无力，经医生反复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病因。于是习近平就问御用术士，而御用术士就警告说，黄灯阵确实能够减轻赤马红羊的劫难，亦都确实能够延迟东方圣人出世。但是由于黄灯阵的邪性过重，加上千万的民众都说黄灯阵和习主席有关，所以邪灵被意外引到习主席身上，同时冲击习主席的龙气，截损习主席的阳寿。如果黄灯阵不立即拆除，习主席的阳寿很可能会被耗尽。于是国家安全部漏夜下令，各地都要立即拆除黄色灯笼，改挂红色灯笼，强行紧急冲起。咁就是中国多地挂黄灯笼又好快被拆除的原因。不过上述的爆料到而家都无法证实。有些细心的网友仲发现另外两件奇怪的事。一件是啱啱举行的米兰冬季奥运会开幕礼，中国队的制服色调是蓝白色，红色只是白色围巾上的一个小点缀，和以往以红色为主调的制服明显不同。而另一件是早前公告的春晚海报主持人服饰配搭居然是蓝黑调，春晚彩排流出的部分画面亦都有不少蓝黑服饰。总言之，无论习近平为了避祸怎样乱来，在2026年赤马来到的前夕，2月10号，一位网友在抖音某影片留言唱出，我们都要打倒共产党，前往北京逮捕近平，歼灭二代，解放中国，打倒共党，恢复民国。民间反共的情绪正在在集权的高压下破土而出，这不是有组织的行动，而是压抑底下的本能发声。当普通人用歌声表达政治不满， 咁已经唔系简单嘅抱怨，而系一种集体焦躁。喺经济低迷、失业上升、外资撤离、内部清洗频繁嘅当下，反抗中共系大势所趋，亦都呼应咗赤马红羊劫嘅天象。拉张又合，表面系反腐，本质系中共百年政治帮规嘅运作。党指挥枪，主席讲咗算。毛泽东灭林彪，习近平捉张又合，同一道理。不过问题在于，当规则只系剩低恐惧喺度维系，当副国级人物都能够被先拉人后补飞，咁就等于话俾所有人知，体制内冇安全边界。于是沉默会变成对抗，忠诚会变成投机，清洗会变成连锁反应。墙内一句打倒共产党、逮捕习近平的歌声，更似是裂缝里面渗出的真实，不是谁在这里造势，而是人心正在转向。习近平以为自己揸住枪，不过他更可能揸住的是一条正在燃烧的引线，那很可能就是中共会在赤马红羊劫的天象底下走向解体。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